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借着这段时间继续来思想列王记上的话，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警戒，得着教训，也在当中体会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些话语的用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列王记十四章。上次我们提了前面一段，为了连续性，那我们就继续的把它再读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读十四跟十五两章，那我们就继续的还是从头开始读好了。十四章第一节，
列王记上十四章第一节，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父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正名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挺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
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的妻的声音，就说，耶罗波安的妻病了，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挑出，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国，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我的事，你既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沛中，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苦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并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地被鸟吃，死在田野的地被东风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以色列众人必会上哀哭，将他葬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有他的路，在耶路撒冷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所出善行。耶和华必定立一王治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解除耶路撒冷家、耶路撒冷的家。那日期已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羊和水中的驴，凡不将他们传给他们的列祖的名字，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冲怒火惹耶和华发怒，
因耶和华所犯罪，又使以色列在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和华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萨，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耶和华借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做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
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取他名的城。做王时，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看木偶，国中也有。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摆出的万 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准备守王宫门的数位展开。王每封进耶路撒冷的殿，王每封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波安娶女的事，凡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
罗波安与他列祖同岁，站在大卫王他列祖的坟顶。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父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又杀了远东王，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就是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
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岁，站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祖父名叫玛加，是亚撒王的。
因那效法他主大卫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变通，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免了他主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别的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
就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及犹州府，取人们犹大王亚撒的事。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同王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许的孙子哈伯利门的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亚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与你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玛加、基尼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
21节，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的，能住在德萨。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撒取以的是还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和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撒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主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耶沙法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好，那我们从到这边的时候，在北国的时候会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直犯这个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陷在的那一个罪，那一个罪。所以从前面一开始就提到一个重要的，上次我们提到十三章的时候有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在北边跟南边各立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又在伯特利自己做祭坛，然后又自己立人 做祭司。好了，所以百姓看起来是很无辜，对不对？也很无奈，因为王就是要这样做，那百姓做什么选择？所以上帝会差遣神人去警告宣告他的审判，对耶罗波安王。那宣告完了以后呢后面又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发生奇特的事，就是老先知欺骗这个先知，那这个神人就被骗了，那最后被狮子咬死。那我跟大家提的那个景象，狮子在一边，尸体的一边，驴在尸体的另外一边，然后就不动在那里，而且时间蛮长的，蛮长。要大家看到这个景象，再回城里去告诉老先知，老先知再派人来把尸体运走，对不对？所以等于是狮子在那里不动，驴也不跑，在那边一段很长的时间，让很多人都看见了，很看。那这个看见做什么？其实这个看见就是一个警告，一个见证，一个影像，一个形象，让大家在这个当中做一个选择。人到底要做什么选择？要做什么选择？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历代志下十一章。圣经里面呢除了列王记把那个经过的情境写出来以外利用历代志下会下一些判语就一个告诉我们怎么分辨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前面读过的几个，我们只看其中几节就可以在当中可以知道。好，那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看，第十一章十三节到从第十一章十三节开始到第十七节。好，那我们来读。好，
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列人都从四方来归耶和华，祭位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因为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波安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这样就兼顾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长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
好，所以这边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说人可以选择，人可以选择，就是王在那时候做的这些坏事，不就是在北边但跟南边的伯特利设立祭坛，但是这时候祭司你怎么办？祭司如果你遵照神的话，那你不能做这些事，不能在这些丘坛上献祭，你要怎么办？所以呢，以色列全地的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就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那如果他们要来归南国的话，这下子他们就要牺牲了。所以十四节就讲到利未人就撇下郊野跟产业，因为古代的人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你不能说哦，那我就台北不能住，我就搬到南部去住，那就把台北的房子卖掉带这样，以前不太容易，以前你要在短时间内啊，把你的产业除掉换一个地方等等，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必须要牺牲，所以要撇下他们的郊野跟产业，有些地方是不容易卖钱的，对不对？有些是不容易在当中啊，临时在当中脱手的，所以呢，这些利未人如果他们要往耶路撒冷要往南国走，他们呢啊就需要牺牲了，需要牺牲啊，需要付代价。所以啊，这当中就显出一个情境来，就是这些啊利未人跟祭司他们到底要做什么选择啊。那十五节，那么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就是那些偶像做造牛犊设立祭司。十六节，不仅仅只有祭司，十六节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人还是有一个选择，你要牺牲吗？还是你要选择清神的路？如果选择清神的路，那就不用跑那么远啊，也不用那么麻烦啊，因为变成两个国家你要出路都很麻烦，你可以就近你觉得啊，我有敬拜神就好。所以人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分别，是你有敬拜神就好，还是你要照神的意思敬拜神。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许多时候如果人说啊，上帝只要我敬拜他，那我就有敬拜就好，或者人说啊，我只要有敬拜的心就好啊，这些人都可以解释，或者人都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很要紧的真心如何，你的真正的心意是如何。如果上帝说你只能在耶路撒冷，只能在圣殿献祭敬拜，你的决定是什么？你的决定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提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两个要紧的事，上帝给我们的心呢啊，给我们的心啊，是一个认识神的心。好，这个心在圣经里面我们称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那我先前有跟大家讲啊，人的里面有神的灵，人里面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个是我啊以前跟大家啊分享过啊，人里面呢啊，上帝已经把那一个灵给我们，在我们啊这个受造的时候，这是箴言二十篇的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篇的二十七节，这里提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那人的灵怎么变成啊？人的灵为什么是神的灯？因为人在受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向人吹了一口气，气这个字就是灵，就是灵，原文就是灵，灵跟气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向人吹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人。 那这灵是什么？所以这里就讲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这个叫做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叫做是非之心。所以一个人呢，来到上帝面前，那么他说，上帝我不认识你，那你是知识上不认识，不是内心里面不认识，因为你内心里面已经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了。这个就是罗马书讲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上帝给我们显明什么事？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知道是非，是非。那么人长大以后，人对是非的认定受这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世界为了使社会和谐也好，有规矩也好，我们会给很多教导，会给很多教导。比如说你对父母亲应该孝顺啊，你应该听师长的话，这是教导，对不对？是人在这个社会秩序上加进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不是好坏，不是简单说好坏，为了这些东西加进来是为让这世界的运行和谐。比如说100年前，我猜想100年前台湾应该没有红绿灯，我猜了，假设100年前我们的 路上都没有红绿灯，对不对？这时候你不需要教孩子看到红灯要怎样停，要看到绿灯才可以走，对不对？你不需要教，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当我们慢慢的车子多起来，道路开始要有限制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说，好，我们要靠右边走，对不对？要不然有个靠右有的靠左就撞在一起了。所以车子很少的时候，在古代啊，我们没有说你要靠右边走，因为车子人没那么多。然后到后来发现有车子，而且车子的速度变快了，所以就开始说你要靠左边走还是靠右边走。所以英国靠左边走，日本靠左边走，对不对？那台湾光复以后呢，我们就改成什么？靠右边走。可是我们的火车靠哪边走？靠左边走。原因因为我们的火车已经盖在那里，不好改了，不好改。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就是人后来加进来的我们所谓的对错。那这个跟上帝给的是非之心没有关系，上帝给的是非之心是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些事应当这样做或不应当这样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说，哦，那是人的良知，人的良知或者人的良心，其实那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那么神的灵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让人可以认识神，让人可以有认识神，这个我们也说过。所以神的灵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让我们认识神，一个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是非之心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后来上帝给我们圣经是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所以用一个更多的让我们去明白，更明白。那么所以呢，在这里那人的心就要去思想的，圣经写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回应神，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启示的。这就是我们人要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地方。我们的人的生命要对上帝怎么负责任，就是上帝说我先给你的，我先给你，那你要怎么样回应我，回应我。所以我们就刚才我给大家读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也好，这些利未人祭司也好，他们就要思想的，他们要选择什么路。人可以选择说，啊，这环境就逼我是这样啊，我是不得已的啊，人都可以这样想，对不对？但 也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不行，我如果定义寻求耶和华神，那我就是要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要比别人辛苦，他要比别人在当中用心，用心。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往回到列王记来看。所以上帝用一个景象摆在那里给人看人的后果，所以圣经不是警告一个王而已。如果我们觉得说反正我又没做王所以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王就是一个代表，一个代表属神的人的一个代表。好，第十四章开始呢，上帝呢也给耶罗波安机会悔改。上帝最要紧的是希望人悔改，希望人悔，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耶罗波安显然不容易悔改，所以上帝用一个方式让他的儿子亚比亚病了。显然亚比亚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呢，他就只好回头转向神了，回头转向神。所以他心中原来的期望是要他的妻子去找这个亚西亚先知，亚西亚先知。所以人去找神，期望什么？得医治，对不对？人希望得医治。这是他希望他可以得医治，所以给他太太带了一些礼物过去，然后看看会怎样。但是呢，事实上上帝期待的是人悔改，那人却不是这样。人以为我来找神，上帝就应当帮我，但不是，人应当悔改，他没有。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亚西亚呢得到神的启示，就直接宣告审判。所以第六节，我们上次讲，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好，上帝就宣告审判了，因为上帝已经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去知道自己的败坏，来到上帝面前他应当悔改。可是他没有悔改，反而呢还来找神，来找神。找神的结果呢，他结果神就宣告审判，他说你没有照着我当时给你的话，第九节，你行恶比以前更甚，你为自己立的别神住的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所以这些都是耶罗波安所做的败坏。他不仅仅自己败坏，也败坏了以色列家，因为百姓也被他怎样连累，被他连累。所以上帝宣告是耶罗波安的家无论自主的困住自由都被剪除，像粪土一样而且被杀的死的在城中被狗吃，在田野被鸟吃。好了，所以上帝宣告审判，借着先知的话宣告审判。他一回去以后，回去以后他儿子就死了，那众人就为他的儿子哀哭，所以他就葬入到坟墓里面。那圣经讲的这些话很可怕，他说因为在整个家当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只有一个人，只有他一个可以安然被埋葬，其他都怎样不得安葬，不得安葬。为什么他向神显出善行？就是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怎样，他先受刑罚，或他先死，或者他在当中没有机会继续行恶像他的其他人一样。所以神借着他做了一个审判之后，那么呢神就把这一个把这个耶罗波安家的情境讲了。然后十四节，神会另立一个王然后也十五节也会击打以色列人像水中的芦苇一般，把他们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做木耳惹耶和华发怒，你王立了金牛犊，百姓就做什么？木偶。所以整个北国的百姓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只有说啊，王你负责就好，对不对？所以百姓也要负责，百姓为自己的，百姓也要自己负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国呢，北国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北国在啊210年之后就灭亡了。他北国灭亡的时候，北国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很早就被掳。南国比北国的人啊晚了130几年才灭亡。好，所以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去了，才刚刚到德撒，刚到进了门槛的家的门槛，他儿子就死了，这些话就应验了。好，那这是北国耶罗波安啊的，这是只要重要的神啊认定的事迹。他20节，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拿达接续他做王。好，那么我们先刚才有读的第15章25节，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王，共两年。所以两年以后，他的家就全部被杀了。我们等一下看，全家就被杀了，很快。上帝说的话啊，很快就应验了，很快就应验了。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南国，南国耶罗波安14章21节，南国犹大王耶罗波安啊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啊众支派中啊做王17年。好，他登基的时候41岁。那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所罗门做王呢是40年。40年。所以这个人呢是在所罗门做王前一年生的。前一年生的。所以等于是他是在这个太平日子里面生下来的王，太平日子，所以他从小就是活在这个什么，我们讲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对不对？日子非常舒服，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好，所以他这一生当中他做王17年。他的母亲叫做拿玛，是亚门人。哇，这就是一个麻烦的事，因为亚门人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所以呢他从小就被他母亲影响，所以这个人做王的时候就不容易向神专心。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哇！然后呢，国中呢，也有那些什么？国中呢，不仅有这些，国中还有那些这个。因着拜这些偶像而有的这些难记，就是古代的人呢，在你要想象，这是3000年前的人呢，最主要农作的时候，最主要需要的是人力最重要，所以如果你看古代的人，希望人丁旺盛，有没有？人丁旺盛。那以前的人生了孩子以后要长养大又不容易，容易有疾病死亡，所以他们就会去拜生殖的神。所以他们拜的神明呢，最主要的几个，一个就是农作物的神， 或者是管天气农作物的神，为了生存有的。一个就是管生殖的神，管生殖的神。所以一般农作物的神就会拜巴利，那么管生殖的神就会拜亚瑟拉。所以巴利跟亚瑟拉一直是这些民族在拜的。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也学他们立柱像跟木偶，然后呢为了有孩子，所以庙里头就有庙祭，有男的也有女的，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败坏，非常的败坏。所以呢整个败坏的情境呢败坏的情境就在当中揭露出来，揭露出来。所以这里就讲犹大人夏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人呢，犹太人往往在环境当中会信不过神，所以就在环境当中会去找方法。那么迦南人比以色列人更早在那一块地上，所以迦南人呢会有很多种做法。那以色列人到那一块地的时候不谨慎的话就会怎样，学习他们的做法，学习他们的做法。所以在当中他们就效法这些外邦人的做法，在当中拜偶像不去寻求神。好，25节，罗波安王第五年，其实才离开所罗门死掉第五年而已，埃及王就来夺取了耶路撒冷的殿里面王宫里面的宝物，所有的金盾牌都被带走了。你看所罗门累积的财富就一下子就怎样不见了。那都不见了以后罗波安怎么办？罗波安就用铜的来代替金的，然后呢每一次你进耶和华的殿就把铜的拿出来所以这个只是掩人的眼目而已，对不对？其实那些是铜的，不是什么金的你金的都被拿走了，你只能做一些铜的来带而且你自己知道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里就是讲到人的信仰，如果人弃绝真神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荣耀，失去了荣耀，那么只能用假的想要取代真的，但是假的仍然是假的。那么这就是罗伯安可怜的地方，可怜的地方。那么罗伯安呢这些没有专心侍奉神，所以呢他在当中所做的事所做的事是没有用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罗伯安他在当中所做的对国家没有好处，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不过上帝还保守他做王17年17年。然后圣经写的是30节，罗伯安与耶罗伯安常常征战，所以南北国常常征战。那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那么葬在他大卫城列祖的坟地，母亲是拿玛，是亚门人。好，那这个意思那列王记就给我们讲得更清楚。我们翻到列王记11章来看，列王记11章来看来看一下罗伯安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罗伯安这个人。罗伯安这个人呢，圣经这里写18节，罗伯安他常常跟北国征战，这是一个国家一直没有太平。还有呢18节，罗伯安娶大卫的儿子那么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了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然后第30又娶亚沙龙的女儿 啊，从他生的亚比亚等等，哦，二十一节，罗波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所以所罗门的这些啊，有样他就怎样学样，所以他妻妾又很多。然后呢，他又这边又写二十一节，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这是亚门人。所以呢，他在当中，在当中啊，不断的在当中不效法他的祖先。好，那么罗波安这人不是一无是处。二十三节说，罗波安办事精明，使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跟便雅悯全地，坚固城，给他们许多粮食，又给他们许多妻子。所以他觉得自己，所以这个享受惯了的王呢，也觉得他跟他的孩子理当如此怎样受到照顾，受到享受，哦，但是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只有增添败坏而已。所以十二章第一节，罗波安的国建立强盛的时候就离弃神，强盛的时候就离弃神。所以为什么示杀会上来？所以第二节，罗波安王第五节，示杀就上来了，上来攻打。那攻打为什么只是把那些啊东西啊这些宝物财物都拿走呢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第五节示杀攻击的时候，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哦，责备他们，然后他们就自卑，他们就自卑。第七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所以呢，上帝说好，那我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啊，不把怒气倒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要做示杀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这就是人了，啊，人如果不侍奉神，那上帝就让人去侍奉什么？世上的王，就侍奉世上的王。上帝说你去看看你要服侍谁，哦，看你要服侍谁，哦，好。第十二节，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把他灭尽。所以犹大中间还有一些美善的事出来，哦，所以罗伯安王就在当中飘移不定，因为他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十四节，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他的信仰怎样飘忽不定，知道吧？飘忽不定啊，这个强盛的时候，哎，就觉得自己不错了，就把神怎样丢到后边去，然后危险的时候就来怎样啊，就来找神，就来找神，所以这就是罗伯安的生命，的生命就是有困难危险就去找神，那事情看起来平顺安稳的就把神怎样啊，就把神忘掉了。所以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得一些教训。好，那我们再回到列王记十五章来看。那么呢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王不坚定倚靠神，所以这个就是啊不太容易。我刚才讲的，因为他出生就是太平，对不对？出生就是富贵，所以他一生当中啊，就是不知道在当中啊，能够去体恤百姓的需要，也在当中啊，不容易体恤上帝的心。好，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那么这时候罗波安死了，死了以后，那么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所以亚比央做的王的时间不长， 要记得他这个做王几年是前后算的，登基的时候算第一年，死的时候是第三年，所以很可能他只做王两年或者是一年多也有可能，因为他是从登基开始算。母亲呢是马家，是亚沙龙的孙女，应该是孙女，因为以前的字女儿跟孙女呢，都是同字，都可以互用。那么所以呢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及格的王，不像他的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王。不过上帝的怜悯还是在，上帝的恩典还是在。然而耶和华神因大卫的缘故能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灯光我们在第十一章讲过，就是还是继续让人看见上帝的约在那里，上帝的约立在那里，神跟大卫立约，对不对？所以这个王虽然是很糟糕，上帝还是继续怎样忍耐，继续忍耐。那么这里第五节就讲了，大卫除了乌利亚那一件事情以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成为一个王的标准。这边我还是强调，不是人不会犯错，而大卫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悔改。大卫的这一生一个很重要，大卫就是会悔改，会悔改。所以那么亚比央呢做王三年，第七节他说亚比央其余的事所行的都在犹大列王记上。那亚比央跟罗伯安耶罗伯安也常常征战，然后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个亚比央做王三年，做王三年，那么呢他还是一样没有照神的话，所以常常在当中不断的征战。那他时间并不长，但是呢一生的年日当中总是在当中做征战。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历代志下第十三章看亚比央的话，历代志下十三章看亚比央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就记载了一次，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二节，亚比央呢就是亚比亚常跟耶罗波安征战，那么呢第三节说有一次他挑选四十万，耶罗波安也挑选八十万，北边的人比南边多，因为北边有十个支派，南边只有两个支派，然后呢摆阵，这时候亚比央在当中他还是希望把两个国家合在一起，合家在一起。那么呢他在当中自己标榜自己是属神的，他自己标榜自己是属神的。你看他讲的话第五节他说以色列人要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言约就是这个永远的约那么把国给大卫，你们知道第六节但是耶罗波安起来背叛，第七节有人跟从的他因为罗伯安还幼小不能抵挡，其实也不幼小，因为已经41岁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当时他说罗伯安给你们造金牛犊，第九节你们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为立自己立祭司第十节我们才是正统，因为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我们是侍奉神的，我们有亚伦的后裔，我们有立位人。第十一节我们每日早晚在耶和华的殿献祭等等遵守神的命。第十二节 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有神的祭司、哦、那么你们不要来跟我们争了，因为你们不能亨通。好，所以他标榜什么？标榜他是对的，他是正统的，对不对？哦、他是代表神出来征战的，所以呢，北国的人应该怎样？放下武器投降，是不是？好，结果呢？第十三节，啊，耶罗波安没有投降，他设伏兵，好、哦，然后他们在当中征战的时候，就呼求祭司吹号，好、哦，那么十五节，啊、哦，神就使犹大人灭败亡，哎，他就得胜了。得胜了，那他得胜啊，神让他们得胜。第十八节，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列祖的神，所以亚比央就夺回了几个城市、哦、几个城市。但是夺回几个城市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不专心依靠神，知道吗？上帝给他一个经历，他可以靠着神的名得胜，但不可能继续得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专心依靠神，没有专心依靠神。所以这一个啊，上帝就给他这么样的一次得胜，但他也胜不了太久、哦、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来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比央做王以后呢，啊，他就在当中，在当中啊得胜了一下、哦、然后神也给他有机会。但是我们很看，我们很容易看到亚比央呢，就是亚比亚，亚比亚也没有太大的建树。好，我们回到列王上的十五章，所以他只做王三年，然后就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二十年的时候，第九节，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四十一年。亚大登基做犹大王四十一年，所以如果我们从这边去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亚撒登基做王的时候年纪并不大，对不对？因为他的父亲啊，才做王三年就死了。所以相对他接续做王的年纪比前面的轻，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做王四十一年。好，再来讲一次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啊，又是讲啊，同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啊不好的影响，对不对？哎，可是呢，很特别，亚撒还不错，十一节。亚撒夏娃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对不对？但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啊，要记得母亲的影响非常大，但不是绝对的，知道吗？啊，仍然有什么？哎，应该看起来这个王也不好，但至少还是什么好的王。所以呢，他上来以后，哎，他就不错，他就不错。他在当中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把那些偶像啊什么什么都打掉。好，所以呢，神就给他太平的日子。这个是在历代志下十四章。十四章一开始写的，历代志下十四章，哦，这里写，这里写，啊，因为他把这些除掉了，所以呢，国中太平，没有战争，赐给他平安十年，哦，赐给他平安十年，所以上帝给这个亚撒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愿意除掉这些偶像，哦。而且呢，把他的祖母啊，这个玛加太后的位置给贬了，哦，然后呢，把他所设立的啊亚瑟拉这些都烧了。第十四节是一个可惜的地方，哦，这个秋坛没有会去，哦，秋坛没有会，就是说你王可以做的事情只有整理你王宫而已， 王家可以，百姓呢他没有动，其实他没有用王的势力 去处理百姓们的问题，因为百姓还是在秋坛上献祭，他没有处理这个事啊。这个事情就是蛮可惜的，就是一个啊，隐藏一个这个神所不喜悦的是一直在犹太人当中，犹大人当中啊，所以他们啊，这就是一个可惜的事啊。所以圣经写只是秋坛还没有回去，但是亚撒一生向神存心诚实啊，所以他有把应当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啊。但是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的问题。他虽然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他也有他的一个难处。好，第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亚撒跟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好，亚撒跟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好，那么巴沙是谁？巴沙就是很快把那个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杀掉的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等一下我们会读啊。那么巴沙这个人算是蛮凶悍的啊，是以色列王，所以北国跟南国常常征战啊。那十七节说啊，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啊，修筑一个城拉玛，不许人从啊那边出入啊。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啊，北国的人还是有一些人会想回耶路撒冷献祭，对不对？哦，所以呢，北国的王就不安心了。为什么？因为前面不是有那个这个前面这个啊，亚撒不是率兵去吗？去打吗？对不对？哦，然后就说哎。上帝应许我们大卫，我们的祖先大卫做王，对不对？所以你们应当归顺。所以呢，巴沙就不放心，所以更加严厉的不让百姓们到南边，所以他在那边拉玛筑一座城。那这时候怎么办？好，我们先看这里发生的事实。发生的事实是亚撒就拿剩下的奠根虎库的金银给亚兰王。好，亚兰的位置就是在以色列北国的北边，好，所以北国的北边是亚兰，南边是犹大，所以北国就夹在这两国中间。所以亚撒这个亚撒做王的时候，他想的想法是什么？我只要拉北国来帮，亚兰来帮我，对不对？好，那就被两国夹击嘛，是不是？好了，所以他就拿金银去给亚兰王，亚兰王便哈达，他说：“我跟你，你的户跟我户立约，我现在跟你立约，我把金银给你，那你就废掉跟巴沙的约。”好，那因为他给的金银够多，好，所以亚兰王就派兵攻打以色列的城邑，攻破北边的以云旦、亚伯伯马加、基尼列前进、拿弗他利前进。你看他打北边了，一打北边呢，那巴沙怎么办？赶快回头，对不对？保护自己，所以他就没有力气去守南边了。所以二十一节，巴沙就停工不修筑了。所以亚撒王就要求所有的人把巴沙修的石头都去修加巴跟米斯巴，所以他也去做坚强的防御工事，知道吧？就敌人啊，本来要盖城墙的这些材料，他都拿去怎样盖自己的城了。好，那么这边就讲亚撒啊，所做的事都在犹大列王记上，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好，没有就写了。好，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历代志下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啊，到底 到底亚萨发生什么事？亚萨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啊，常常求告神，神就帮助他。我们看历代四下十四章啊，我就挑几节读。亚萨做王的时候啊，第一节，国中太平十年，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那些偶像。第六节，他又造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所以其实他可以平安呢，不是因为他盖了很多坚固城，对不对？是上帝给他什么？平安、哦、给他平安。所以他自己也讲，第七节也讲、哦、他对犹大人说、哦、那么呢啊，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就赐给我们平安。可是他这个行为啊，他说赐给我们平安，那我们就多造一些诚意、哦、所以呢他就觉得，然后呢就把兵丁准备好。第八节、哦、拿盾牌的30万，便雅悯出来的28万，都是勇士。好了，第九节，南边的古实王就埃及、哦、率领100万军队出来了、哦、攻打犹大人，到了犹大人，所以他攻打南国，所以亚萨就是摆阵。那你怎么打得赢埃及，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十一节，亚萨呼求神、哦、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依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所以哎，古实人就失败了，所以亚萨就怎样，就得了。所以他们就在当中把这个啊，埃及南靠近的基拉尔这边的城邑啊，他们就得了许多的财物回去。啊，通常这些都是历史上有，但是大部分呢，打赢的会写，打输的不写、哦哎、所以我们看碑文都是这样，都是打赢的那一方会立碑文、哦、打输的那一方就是点点、哦哎、第十五章，神的灵感动亚萨利亚，他对亚萨说、哦、啊，你们要听，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但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所以呢，在这边上帝有借先知的话提醒他、哦哦、因为什么？因为人在得胜的时候容易怎样，可以，人很容易忘记神，知道吗？人很容易忘记神、哦、那么第八节，亚萨听见这话，就跟、啊、先知亚萨利亚的预言就壮胆起来，他就把各样的这些偶像都除掉。好，那么神就跟他同在、哦、所以、啊、第十节，亚萨十五年、啊、他们就在当中、啊、记在耶路撒冷、哦啊、在当中跟神立约，寻求神，那么神就给他们四季平安。第十六节，他就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偶像。第十七节前面讲过，只是秋坛没有会序、哦、所以一直到亚萨三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你看、哦、上帝让他平安，对不对？好，三十六年、哦、啊，三十六年，巴沙上来攻击哦、攻击，然后呢，亚萨这时候没有倚靠神。前面我们读的那一段其实是三十六年啊发生的事，三十六年发生的事，他就拿金银去给什么 亚兰王、哦、你看他做王41年，前面35年都在当中很谨慎，对不对、哦、然后呢也听了先知的话啊，好好的做，好好的做。15年开始，15年到35年，20年，上帝给他太平，啊、哦。那么很可惜的，36年，哎，巴沙上来攻击他了。所以呢，他这下子很奇特，他既然怕了，对不对？所以就拿他的金银去给亚兰王。好，亚兰王去攻击以北国，然后他就哎没事的。好，第7节，那时候先见就是先知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看到没？你做的方式，你觉得用人的方式做，哎，这个计谋不错，对不对？可是呢，这是得罪神的事，因为真正掌管犹大的是神，所以你没有仰赖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你的啊，所以呢，第8节，你前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是古时人那么大的军队，你都可以仰赖神了。所以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选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心存诚实的意思就是你向神专心，依靠神就专心依靠神，所以先知就跟他讲：“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好，讲到这边的时候，亚撒应该怎样？应该赶快悔改。如果他要效法大卫的话，这个时候就应该怎样？就应该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第10节，亚撒因此恼恨先见，把他囚在监牢里。哇，这就是麻烦大了。上帝给他机会悔改，结果他却怎样？为什么他不悔改？你们认为呢？
老了，变固执了。
老了以后，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平安太久，其实人的问题就面子。我那么样爱神，那么样侍奉神，你看过去这些年，我都按时候敬拜等等，对不对？我也按时候奉献，什么我都做了，是不是？那上帝都一直保护我啊，对不对？那这个对付巴沙的事，你看我做的事也很成功啊，对不对？然后你看巴沙不敢攻打我了，我又去把他的这些建筑材料通通运回来了。所以人的问题就是什么？人忘记你的面子从哪里来。上帝使你得胜，上帝使你太平，上帝使你丰富，上帝使你尊贵，所以这些是上帝给的。但是人的问题就是会把这些当成是什么？我的努力来的，我的能力来的，我是怎样来的？哦，人一当成是我的，就觉得这些是我当得的，所以人就不会容易认错。所以当先知跟他责备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这么敬虔的人，你怎么可以来怎样责备我？所以这就是信主多年的人要当心的，要当心的，不要把过去你所做的都当成攻击，知道吗？多当成说，你看我这么敬虔，你看我做的这么好，你看我曾经怎样侍奉神，人很容易这样。当人这些的时候， 人就会怎样？被责备就会恼怒，就会恼怒，对不对？那大卫不简单是什么？他被扫罗王追杀，倚靠神，后来在南边做王七年，倚靠神，后来整个以色列统一，他又征战得胜，倚靠神，对不对？如果拿单去责备他，他恼羞成怒会怎样？谁在敢讲我的事，就把他怎样收拾起来，对不对？他可以用他王的权势让大家都不讲话，但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除掉他的罪，知道吧？这就大卫王不简单的地方。你一个人到那个权势了，到那个地位了，那么样有面子了，当有错被指出来，你愿不愿意悔改？你看，你看，知道小孩子认错比较容易，对不对？你要到大了以后要认错不容易的，太多面子的问题。所以亚萨的问题就是这个。36年呢，你想想看，过去35年就都觉得自己不错，然后到第36年就这件事情。然后就被责备了，所以他就生气了，他就恼恨先见。其实恼恨先见就是不听上帝的，不听上帝给他的一个悔改的机会了。好了，我们再看后面写的，亚萨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跟以色列诸王记上。12节，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好，下面那一节很可怜，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什么？医生。所以这就是可惜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要紧的话，我们信仰的部分呢，要怎样？要坚持到底，要坚持，信心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这个骄傲，很容易自高自大，哦，那么这当中连敬虔的事都会让我们自高自大，就是亚萨。好，我们再回到列王来。所以呢啊，这时候列王记啊告诉我们他最后啊脚上有病。其实这个脚上有病，从圣经历代志的写法，就是这是上帝让他生病，让他生病。那么呢，他就用这个事情再给他一次机会。很可惜，这个亚萨还是没有什么，没有悔改，他只求医生，只求医生。所以这个问题就可惜了，所以这个王就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就是他对神没有那样的专一。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北国。好，所以列王记25节，15章25节，又回过头看北国。北国的话，犹大王亚萨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要记得第一年做王，第二年就没了，时间很短。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还是一样啊，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些王呢，为了维持自己的王位，自己的国土，还是仍然啊，把他的这一个啊，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些偶像啊，这些祭坛都留在那里。好，27节，那么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所以你看哈，这个。拿达呢，他是率军队去打仗，对不对？ 结果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下面的一个将领起来把他给杀了。好，所以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好，你看亚撒第二年他登基，第三年就被杀了，所以他们算是这样算，知道吗？所以他很可能做王不到一年，顶多一年多。然后好了，巴沙就篡了位，巴沙一做王，29节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上帝已经宣告审判了。而记得啊，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啊，上帝会一直给人机会，即使宣告审判的还是给机会，对不对？审判还没有执行之前，人还可以怎样？悔改，但是他没有。所以呢，好了，所以很快，所以你看耶罗波安自己做王结束了，等他儿子做王，才第二年就怎样，就全家就被灭尽了，都被灭尽了。好了，所以33节啊，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王24年，他常常跟亚撒征战，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换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来看北国啊，北国的各样的败坏。我们来读第16章，第16章。好，我们继续读。
经历渐成破失，就进了王宫的炉火烧，焚烧不得而已。这是因他犯罪，与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西安所行的，而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经历其余的事和他被犯的情形，都写在你的书上。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以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以比尼的名。以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有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做王6年，暗利用恶阿连德银子向沙玛买了沙玛利山，在山上造成，就按着山的原主沙玛的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沙玛利亚。安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因他成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与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案例起义的事和他所显出的能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案例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事，他还以为妻，又以亲信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祭拜。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
好，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北国，从第16章啊这边开始，我们会一直看北国啊。会一直看北国啊？为什么一直看北国？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北国这样败坏的时候，上帝做了些什么啊？上帝做了些什么？神不是说啊，这些人败坏，神就什么都不做啊啊！上帝一直希望人悔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一直看上帝用什么在人的身上做了些什么啊？所以。这个神先警告了耶罗波安了，但他不接受警告，还是一样不悔改，所以他的儿子拿达登基做王2年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啊，登基做王2年，这时候他在围攻基比顿的时候，他巴沙就起来背叛，他是以撒家人，以撒家是一个族，对不对？以色列12支派里面其中一个支派，巴沙杀了他的全家，你看了、哦、这个把他全家还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的，这就是上帝宣告过的审判、哦、都做的好、啊、然后呢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16章1节神的话还是一样，先警告他，借着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跟他讲、哦、他也是一个先知，神借着先知跟他讲啊，先知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因为你去跟王讲什么，啊， 讲要杀头的话，对不对？哦，都是要冒生命的危险去讲，哦，啊，哪个王不高兴的把你杀了，是不是？哦。先知就是这样啊，上帝呼召人做先知，真先知是知道上帝的呼召，哦，真先知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前面以前跟你神的呼召是一个重担，所以我把你重担加在你身上，你一定知道。
还是像国师之类
的啊。也不是，这个先知得到末世是一个重担，上帝把担子加在他身上，哦，要他挑，啊，所以他不能够拒绝的。
那现在有先知吗？
现在的先知啊，现在的先知，主要的先知是我们把神的话告诉人。就是你们读了上帝的话，你看到别人，你就提醒他上帝说什么，你就是先知，哦，因为你把上帝的话怎样讲出来，哦，所以我们讲道的人应当是先知，因为他把上帝要说的话讲给听。但这样的先知不能离开什么？上帝的话，圣经。那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些人上帝是借着他啊说一些话，哦，也有啊，这样的先知也有，但是通常是个别性或短暂性的，不像旧约这种先知，啊，比如说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自己知道他要回耶路撒冷，他自己知道回耶路撒冷有危险，对不对？所以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先知就跟他说，你回耶路撒冷会被捆绑，啊，保罗也知道会被捆绑，然后这些人就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啊，那保罗说，不，我一定要回去，啊，所以啊，有些时候上帝借着一些人说话，这些人啊，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先知。但是要听清楚哦，但是我刚才一直强调，先知从神那边得着的是担子，要挑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说了一些话，他自己都不要挑，哦，他自己都没担子，那你就做参考就好。你们了解吗？不是一定，很多人读圣经，对不对？比如说某人跟你说啊，某个弟兄啊，上帝说你去娶那个姐妹，那你就真的去娶吗？讲的人需要挑什么担子？讲的人只吩咐你去做事情啊，他要挑什么担子？如果我跟你说，上帝跟我说，你去告诉他啊，奉献200万给教会，那你奉不奉献？
如果我有20亿，我就会
啊。你怎么可以讲条件呢？
没有，
懂我的意思吗？我吩咐他做任何事，我自己要不要挑担子？不要挑担子，那你要不要听？这不是担子，知道吗？我如果吩咐这传达上帝的话，我自己是有担子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些人去跟这些邪恶的王讲话，你看这个王把人全家都杀了，这种王你要去跟他说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的全家会跟那个家一样。
像人家那个之前那个我们那个以前改朝换代，我们都要一些弄一些名堂嘛，哪里把这个大蛇杀掉，或是哪里天降红雨之类的，像那些先知是不是都是去故弄玄虚，要跑到上？
反正哦，不用挑担子的都是故弄玄虚，简单讲是这样。反正你不用挑担子嘛，对不对？
那先知有没有一些先知也刚好获得王的好处啊？反正他也讲得好。
没有啊，你读圣经里面，你很少看到这种先知啊。比如我刚才前面讲啊，你去跟大卫说，你怎么可以抢人家太太？你想大卫如果像前面的亚撒一样恼羞成怒，那拿单就怎样？对不对？大卫可以恼羞成怒哦，因为他去杀乌利亚，有没有让人家知道？没有啊，他就设一个计谋，对不对？而且写信写的这个不容易看出来。他跟耶押说什么？你把他派到那个很凶猛的地方，对不对？啊，耶押一看就知道什么？
要把他弄死啊！
你就是要借刀杀人嘛，对不对？那耶押有没有说王？你怎么可以借刀杀人？所以先知你们去想啊，不是绝对的，不过一个简单的分辨就是，你告诉我这些话，你挑什么担子，知道吗？你没有什么担子，那你告诉我这些话是由我来背，由我来付出，由我来负责。不是，先知不是这样，先知一定是有一个担子在挑。
那个新约里面不是有那个教那个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职分，它里面有讲到教师或是那个先知是
那个先知没有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的神所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我要成全众圣徒，因为那是第二章讲的话，后面就讲的第二章讲的啊，我们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对不对？所以那一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那一个先知，现在没有。那个先知是指旧约时代的先知，写神话语的先知。所以先知呢，就是说，如果用那一段话来解，就是说，有一种使徒现在没有，有一种先知现在没有。现在有没有一个使徒的话可以变成圣经？没有，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对不对？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说我奉差遣，上帝启示我，所以我的话要写下来变成什么圣经？没有。有没有一个先知说我是先知，所以我耶和华借我传的话，说耶和华对我说啊，那写下来变成什么圣经？有没有？没有。因为以弗所书讲，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这个已经立好了，对不对？已经立好了，我们只是在上面，所以圣经已经好了，所以没有那种先知，也没有那种使徒，这样了解吗？还是回到圣经，他路德也路德马丁路德，我们也不会说他是他讲的话变成什么圣经，不行的。
但这么多年来，圣经它其实是有一些就是说争点，就是说有些章节的话拿掉一些东西
啊。圣经从后来当众教会都接受以后，圣经没有动过。圣经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不是马上这样一本，不是旧约的圣经，一开始他们一开始有摩西五经，对不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会有一些文士去编出来，像以斯拉编出来以后，但是大家要认同它是圣经。所以圣经是这样，神借着先知所写下来的话，要经过上帝的子民认同。圣经一定是这个模式。所以以色列人 从摩西五经开始一直到诗篇，对不对？一直到最后一卷，最后就是到最后那个以斯帖记，争议最多的应当是以斯帖记，对不对？因为他那整卷书没有上帝的这个字，没有神这个字，但最后被接纳成为圣经，整个差不多定型是在耶稣来之前大概一两百年之间的事，你知道吧？花那么长的时间去验证说这些确实是神的话，这样了解吧？然后呢，这些被认定是神的话，好，到了这时候旧约定型了。那新约呢？新约耶稣主升天之后，很多人都写耶稣的事迹哦，这个是路加写的，对不对？有许多人提笔作书哦，所以我们考古不是说有什么这个福音那个福音吗？但是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这四个福音书，因为要众教会都认定这当中所说的话确实是有是神的话，有那个圣灵默示的，没有增添人的意思。所以圣经一直到最后最后教父们跟众教会都认定这二十七卷新约也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但是真正的到所有的教会都成书认定一直到第三第四世纪的这样了解啊。对，基本上来讲，我们从同一卷书去解释，我们不认为有。同一卷书，我刚才特别强调同一卷书，因为他这里讲的使徒和先知在同一卷书的解释是第二章，你看到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根基这个房角石已经立好了，我们不再增添，不再增添，这是同一卷书才行哦，你不同卷书不行哦。他所做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仍然接受旧约的先知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仍然接受当时使徒们说的话。所以第四章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仍然是对我们说话，对不对？那现在仍然需要运行的是什么？是后面的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懂吗？所以现在人说要不要去建立教会，要，要不要传福音，要，要不要送差遣，要。所以我刚才有跟你们讲，使徒广义的就是奉差遣，奉差遣就是使徒，就是他的字义本身就是奉差遣。所以有些人说他是奉差遣的，就奉差遣了。我们现在差派人去做宣教士也是奉差遣了，那我们差派人做宣教士去传福音，他也建立教会，对不对？所以你也说他是使徒，那就是使徒没有关系，但他不是耶稣时代的那种使徒，因为他讲的话 不会成为什么圣经。启示录的最后那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再来的预言到启示录为止，不能再增添。
所以就是表示先知的话不会再加添。
哦，不会再加添。好，然后对救恩有关的预言到耶稣就停止了。哦，因为到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跟我们立了什么新约。好，哦，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读给第一章你就可以懂，就是我们要弄清楚，对于末世的预言，末世的预言，在耶稣之后，耶稣有讲，将来会继续讲，到什么？到启示录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启示录已经讲了，这书上的预言就到此怎样为止，不能再什么增添，哦，记得，哦，不能再增添了，我们只有解释的而已，没有增添，哦，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哦，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末世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到我们当中来，已经讲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哦，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对不对？恩典和真理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于救恩的启示，对救主的认识，在耶稣身上是完整的，所以到耶稣身上以后，我们就不再增添救恩的部分，不能有新的，接下来都是解释。所以如果你去读福音书之后，使徒保罗也是讲教会要怎样建造，只有解释的部分，这样知道吧？因为神在末世借着他晓谕我们，借着他来承受万有，借着他承受万有，所以这后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献上的一次就成了完全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增添什么，知道吧？所以刚才你提的这一个先知，我一直跟大家讲，旧约时代的那一种说的话，是会讲到等同圣经的分量的这种先知没有的，知道吧？要不然还有个人说我就多一本先知书，我们怎么读？没有这种先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是使徒，我写了一封信给教会要变成什么圣经，也没有这种使徒，这样明白了，因为这是根基已经都已经定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先知，有没有使徒？有，只有奉差遣的，建立教会的，传福音的，解释上帝的话的，有。哦，使徒保罗也讲我们要做先知讲道，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做先知讲道，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但上帝的话已经什么？已经定了。
其实这个南国跟北国，它不断的征战，是因为呢，就是说那个对方呢已经背离上帝了，还是说他们是个人的事？
他这个对王来讲，王是一个代表性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职分上都有牵连的，那王是最上面的，上帝给他权柄，他就要为他的权柄负责任，所以神会特别针对王，因为上帝跟我们要责任是什么？ 我们回复习一下，审判的一个法则是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对不对？所以上帝跟我要责任，是上帝给我的位分来跟我要责任，知道吧？好，上帝跟你要责任也是根据你的位分来怎样要责任。所以如果是王，上帝把这个国托给他，他就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他是什么王。为什么会去打仗？就看我们两岸就知道了。你不是你自己做好，我们做好，大家和平不就很好吗？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你是我的，那一个说我不是你的？哦，对啊，人就是这样啊。是，
是不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对方他背负的那个上层的那个教会，这个王的责任呢，就说是把他归于这个
啊。南国如果认为北国背离神，那一定要去把他攻下来，那你就要问了，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使命？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事了。
是啊，我觉得那就是人误解了上，就是圣经上面讲到，或者是说有人就假借那个名牌嘛，就是你要去攻打，到你要那个有个那个，就是像打仗，他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所有的人呢、啊。所以这样，他就有些，我觉得有些人就会假借宗教，那现在是比较少了啦。
现在也不少啊，你看那个圣战就是啊，对不对？圣战就是啊，因为假借宗教的名义，很容易让人迷惑啊。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要记得哦，上帝已经把是非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才有，我们基督徒比还没有信的人更蒙恩，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圣灵，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我们更蒙恩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是非之心，我们有人的灵，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在他们列祖的身上，他们认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如果可以葬在列祖的坟墓，代表这个人啊，上帝接纳。哦，就是说他是归属到上帝的那个最起初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所以你仔细看哦。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哎，不是亚伯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他不是买的，当时为了相信上帝的应许，对不对？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买一块地，对不对？然后就把撒拉葬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儿子把他怎样，也葬在那里，对不对？那么以撒死的时候也葬在那里，所以雅各死的时候说什么？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葬在那里。好，那约瑟死的时候也说什么？啊，不是雅各他儿子也把他葬在那里。约瑟死的时候说，你们一定要把我怎样带回去葬在那里，因为对以色列人的观念是这样，是这样。好，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雅各两个妻子，对不对？他喜欢的是拉结，不喜欢的是利亚。所以谁葬在那个坟墓？
那个利亚，
利亚不是拉结。 这就代表雅各知道了，上帝真正为他预备的是拉结，所以那个地方只能葬谁？拉结。
那所以像以亚瑟来讲，他就是到最后脚上有病，还不愿意求告神，好像就整个歪掉了。然后可是圣经上记载，他还是跟列祖同睡的。所以即便是这样，好像神还是接纳了。
神还是接纳他。
那我们就很有盼望。
我们一定不完美，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哈，这就是上帝的怜悯，知道吗？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我们要不然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很紧张啊，万一哪一天我死的时候还来不及悔改怎么办？你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一定要悔改才行，那哪一天我根本来不及悔改怎么办？那不是很紧张的事。但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同样是以弗所书写的。以弗所书呢，他一开始就写什么？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不对？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记得我们可以圣洁没有瑕疵进到上帝的国，是上帝自己做的。我们在这世上跌跌撞撞啊，起起伏伏，但是到最后属神的人，上帝仍然把他按着他的心意放到他自己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盼望的，知道吗？我们真的相信就是只有这样，不是因为上帝我今天实在做得不错，我今天实在做得很好，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这样做，应当这样持守，但是最终仍然保守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做成这个事，这就是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是这个。我们要不要做好？要。不做好上帝管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因为怕管教才做好？也不是。神最喜悦的是我们是因着信做好，我们因着信做好，上帝就是要我们因着信做好。那人如果离开因着信去做的事，上帝就没有，就不喜悦了。上帝就要我们因着信做，因着信去做，结果会怎样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会做多好也不是我们考虑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你看大卫的生平，你仍然可以有很多批评，知道吗？但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是信，上帝就看重这个事。那同样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他到埃及把他太太出卖了，对不对？又来基拉尔又卖出卖一次，上帝有没有生气？那你说上帝你怎么这种都不生气？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做错了，我是说我们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有限跟软弱，那不断去信靠上帝的人，不断去信靠。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从圣经里面不断地得到一些提醒，得到一些提醒。等下次我们会继续来看人如果不愿意悔改会变本加厉，知道吗？我们下次再来看人的问题在这里。那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使徒跟先知在其他地方会告诉你，现在还有五重职事五重职分也没有关系，你们听就好但是要记得，我还是希望你们把它切割清楚，就是还有没有使徒被差派出去，我会跟你们说有，还有没有先知会讲一些话，仍然会有知道吧？仍然会有。但是一定要记得，没有写圣经的先知，也没有写圣经的什么使徒，要记得这个，因为有的话，那我们就多出很多圣经了。没有，
念
不完，好累。不是，因为圣经的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它出来的东西，出来的东西是 是历代的历史历代的教会肯定的东西，而且不再增添。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知道马丁路德一开始很不喜欢雅各书，对不对？你知道 马丁路德这个人哦，他这个人很直，他自己研究了半天，就是说雅各书是炒作的，对不对？所以他用的这个这一句话就被很多人批评，对不对？所以你也知道他是有限的，不是每一卷书他都可以读得那么样的透彻。所以我们知道，因为雅各书对他来说没有写明确的救恩，因为他没有写福音明确的救恩，所以马丁路德就非常反对这一卷书。
他认为应该把这个剔除到圣经之外，
也他也不敢说这句话，他只说他没有写福音，没有写救恩，所以他就觉得他价值很低。我刚才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了以后做反省就好。
我的意思说，就是神对于人的救恩，或是对人说的话，就是到启示录就是为
止。对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解神对现代人的话，还是从哪里走？从圣经走。我们的学习还是从圣经走。为什么？因为保罗讲了，保罗讲了。好，最后我举两处给大家看，一个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旧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好，那第十章是保罗在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出埃及，他说，我第一节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营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营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你看一下这些话，你在读出埃及记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出埃及就是一个历史的描述嘛，对不对？可是这些描述到新约的时候就很清楚，它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就是他们在旷野，对不对？他们在旷野，那么依靠的是什么？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对不对？然后依靠的是跟随他们的灵磐石，就是什么？基督。所以两样是他们在旷野需要有生命的，一个是天上的灵食，粮食，一个是什么？水。这样了解吧？这样了解哈。在旷野你需要水，但这个水只有随着的灵磐石基督给。在旷野需要玛拿，就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耶稣说，不是摩西给你们粮食，是我父把天上的粮给你们，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有没有？没关系， 我们先翻一下第六章。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三十一节，我们等一下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三十一节。好，翻到我来读。我们的祖宗，这是以色列人对耶稣说的话。以色列人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记得旷野，旷野要记住， 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好，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那你就把这个粮赐给我们。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记得在旷野，我们的粮食只有谁？耶稣，对不对？哦，那耶稣在第七章就讲，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没有？这约翰福音第七章，你们再往后翻一下，算是八节。这是第六章讲粮，第七章讲活水，有没有？信我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时候是指着人要受什么？看到没？受圣灵，受圣灵。好，那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两件要紧的事在旷野，看到没？一个是什么？粮食，一个是什么？水。所以旧约就是一个，旧约就是一个可见的，可见的灵界，知道吧？哦，你用旧约来，因为灵界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旧约是让我们想，知道吧？好，那我再给大家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那写这些事做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说什么？这里说什么？哎，听。请需要帮我们读一下第十。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看到没？我们为什么读？因为这些不是世界上的事，这是属灵的事，了解吧？所以旧约写的事都是属灵的事。如果我们从属灵的面向去读，哦，所以这些事写在那里都是警戒我们这什么末世的人，哦，所以你们，我为什么读旧约给你们，就是要警戒我们的心，要被警戒。好，因为时间，所以我再读一节，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再帮我们读十六跟十七。好，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成，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记得哦，使徒保罗讲这个圣经，哦，就告诉我们，那时候只有新旧约，对不对？但是他也知道将来这些新约的话写下来以后，他说都是上帝默示的，哦，为了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教训，能够督责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归正告诉我们如何回到正路上，教导人协议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所以告诉我们走在这条正路上，哦，叫属神的人成为完全，长完全的意思就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记得，善事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位分，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就是从哪里学？圣经去学。所以圣经就是神默示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了以后怎么回到正，知道吧？好，那我们就走在这一条正路上，所以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就是属灵上我们就是说做成熟的人，那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做，这就是圣经的用处。所以我最后讲的提摩太，哥林多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这两处的经文是跟大家讲圣经的用意。旧约，旧约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灵界，知道吧？因为你看到这些往杀来杀去，那他是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在哪里， 让我们得到教训，知道吧？哦，那新约就是把那个救恩教训很真实的讲出来，让我们去体会它。哦，所以新约我们主要看的是耶稣的事迹跟教会一开始的历史而已。哦，那所有其他的表象都在哪里？旧约。那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旷野。我跟你们讲的，从灵界讲，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旷野，知道吧？我们人在世界是在属灵的旷野，知道吗？那属灵的旷野需要什么？生命的粮跟生命的水。所以我们旷野的意思就是你从这个世界拿不到东西，所以离开耶稣就没有粮食，离开圣灵就没有活水，知道吧？所以这世界圣经才会讲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知道吗？要不然这世界上的人说，哎，我这样学也很好啊，我这样学也不错啊。要记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从灵界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旷野。好，写在哪里？你不能说你牧师你自己讲的不算。好，启示录十三章，要记得我现在跟你们讲的灵界就是旷野，知道吗？好，所以你不要想从世界得东西啊，世界给你的都不是真的，只有圣经给你的是真的。哦，圣灵给你的是真的，其他不是。为什么？我在讲这世界是什么？旷野。从灵界讲是旷野，写在启示录十三章啊，你们要记起来，要不然你们会说，哎，到时候说，哎，这世界是旷野，你找不到经文哈。好，来，这个是讲到我读几节，你们就可以懂。第十三章第五节。这个男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将来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好记得哈，这里提到有一个妇人，对不对？生了一个什么男孩？那男孩去哪里了？哦，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第五节啊。所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对不对？男孩被提到哪里？神的宝座那里。这个男孩将来要铁杖辖管万国。那么这男孩是谁？耶稣，对不对？很清楚吧？哈，好。那么呢，妇人逃到哪里？旷野。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不幸的地方？是神给他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好，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哪里？旷野，就是自己的地方，躲避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就是1260天，对不对？因为三年半是12个月，一个月30天，就是1260天。好，再来看最后一节，龙向妇人发怒，去跟他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什么？见证的。好，那你们知道的妇人是谁？妇人生的儿女是谁？就是神的儿女，守神诫命，对不对？为耶稣做见证的，是不是啊？妇人待的地方在哪里？旷野，就是神预备给妇人的地方，对不对？在那里要待多久？1260天。好，这样了解了哈。这个就是灵界看教会，知道吧？灵界看教会，教会就是在旷野。 所以这个世界从灵界来讲，对我们来讲是旷野，知道吗？哦，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我们从这世界得不到任何供应，要粮食天上来，要水圣灵来，这是神为教会预备的地方，知道吧？教会所生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是跟谁征战？跟龙征战。所以教会在地上就是属灵的征战，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我们读旧约呢，这样就大家可以懂，所以要记得哦，我们在这世界从灵界讲就是在旷野，所以基督徒辛不辛苦？你如果说很辛苦那就对了。你说只有读圣经，对，只有读圣经，为什么？我说的粮食只有从神的话来，知道吧？你只有读神的话才有真正的粮，知道吗？所以圣灵来叫我们得着这个粮，知道吗？圣灵来也让我们得着什么？活水。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靠圣灵，这样了解。因为我们不要想从世界拿，因为世界没有任何永生的东西，了解吧？所以这个叫做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你说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在灵属灵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真正带来生命的是神的话跟圣灵帮助我。好，这样可以吗？好，超过时间了，大家辛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从你告诉我们的话知道，我们就如同当年出埃及的百姓在旷野一样，但是你却用银柱火柱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世上有亮光，在世上有供应，在灵里面有得着有体会，不仅有粮食也有活水，使我们能够在当中走在路上，等候你引领我们到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信实，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安慰，得着确据，也在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依靠你得胜。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